请诸位大德一起合掌，恭念三称本师圣号即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放掌。请诸位大德翻开《佛教公案》内文第21页。我们今天从第三项的分裂啊，这个公案是来说明主人本来面目啊，自信真如的啊。我们请看第一个公案。请看第一公案。仰山会集参龟山灵佑禅师，师问曰：如是有主沙门或无主沙门？仰山云：有主。师曰：在什么处？仰山：从西过东壁。这归仰中的祖师啊，龟山是创归仰宗的这个传灯师，仰山是他的弟子啊，所以师徒这个合名归仰宗的龟山跟仰山啊，这两位禅师。那仰山慧寂禅师他参龟山灵佑禅师的时候啊，他已经相当的有悟处了，也已经开悟了啊，来求龟山禅师的印证。所以他来到龟山禅师这里，龟山禅师反而先问他啊，因为他来求印证啊，反而先问他：如是有主沙门和无主沙门呢？你是有主的出家人，或是没有主的这个出家人呢？这有主无主，就是表示你有没有找到你的主人呐、就你的主人翁啊，也就是你明心见性了没有？你这位沙门啊，这位沙弥是见性了没有啊？又怎么找到你的主人呢？那为什么开悟见性又叫做找到自己的主人翁？因为那才可以真正的当家做主啊。我们现在往往以为这件事情我能当家做主，其实你根本没有办法当家做主啊，是你的业力啊，你的命运在做主啊。有时候一件好好的事情啊，你以为你能够当家做主，结果给你搞了一大糊涂啊。所以我们台湾有一句话说得很好笑，哦吼吼叫你把它输了了，对不对？你有没有这种说法？就 你怎么会想要输呢？那不可能啊，你也当然想要赢啊，但是呼呼叫好你把它数了了，你没有办法当家做主啊，你的命运就是如此，没办法呀。那我们每个人都不想要烦恼，谁要烦恼？可是你偏偏要烦恼，烦恼到睡不着，你天天不想要生气，偏偏要生气啊，气得吃不下饭啊，气得生病，气得心脏病啊，这就是你不能当家做主啊。那如果你是见到自己的主人翁呢？ 开悟见性了、啊，找到你的本地风光了、啊。那随顺这本地风光，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那所现出来是相有事物啊，有这个感觉，有那个表情，内心都是寂静永安的。所以我常举观音菩萨啊，他也示现愤怒金刚，他也没有生气，没有，他用的是寂静永安，都是三德涅槃，即体大，即相大，即用大，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脱，那是般若的妙用嘛。也有示现大慈大悲呀、啊，啊，那都是相有实无的，因为他现在寂静永安，不需要再住慈悲，我没有成慧。我哪需要慈悲啊，因为自信的性德法而如是啊。啊，那地藏菩萨，我们看地藏经，释迦牟尼佛把我们南阎浮提教化众生的责任交给地藏菩萨，看了地藏菩萨在痛哭流涕啊，感叹我们南阎浮提众生的刚强难化呀、啊。啊，他在地狱里面好不容易把这个人送上去升到人间了，哎，怎么可能又掉下来又回到了，哦，老面孔又是你又来了，就很难过，哎呀，痛哭流涕呀、啊，他真的伤心吗？没有，相有实无，教化众生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啊，做得如理如法，一心寂静永安，真的不生烦恼，也不生气，没有贪嗔痴慢疑恶见，极尽永安，这才是真正的当家做主啊！所以你见了性了，就真正解脱了。为什么？我们的自心是本质清净，是原无烦恼，是聚恒沙妙德啊，是与诸佛如来平等无二啊！所以就称作为主人翁，可以真正的当家做主了啊！他就问到了。你是有主沙门的无主沙弥呢？其实啊，一个开悟的啊，心心相印啊，老师跟弟子之间呢、啊、他非常的心心相印，他一看就知道，故意这样在问呢、啊、啊，像龟山禅师都有神通的啊，都有神通了、啊、他当然知道，所以他故意哎现在给他个这个勘验啊，你是有主无主呢？仰山回答道：“有主，我是有主沙门。”那龟山禅师说：“你有主沙门在什么处呢？”啊，当然悟的人有主沙门，他绝对不用言语来表达啊，我的自信呐、啊，我见性呐、啊，我开悟了，悟的什么道理了？悟的万法唯心呐、啊，啊。那这个外无一法可以建立的，都是自心生万种法，这样对不对？不在原理里面，所以悟就是不悟，得就是不得，只是你直下会起本心的体用。所以你只要举手投足，啊，师父你好，顶礼三拜，一个动作出来，显示主的作用，如理如法主的作用。但他在这个地方他显示出来的是更是圆满啊，非常的圆满。为什么呢？这个仰山就从西过东历，在寺院里面呢啊，在一个道场里面，这个西边是表客，我们讲西堂还是客人啊，这个客人住的地方啊，那东方就是指主人住的地方。那你看他是有主沙门，他这个表述很如理如法，而且跟那个场合非常的吻合。他就从西走过东而站在那里，我主你看我会行动自由，我要走就走，要讲就讲啊，要看就看，多么自在，六根门头显现了主人翁的作用，是的，那么啊，那么轻松自然啊。他就从西走到东，西表客，东是表主，他这个表现的如理如法，恰到好处啊！所以啊，龟山禅师赞叹啊，好好好，啊，他就 这个常住在龟山禅寺这里，后来就是称为龟阳宗的祖师啊，仰山慧寂禅师。我们请看第二。有僧问福州富传山弘建禅师如何是本来面目，书闭目吐舌又开眼吐舌，声音本来有如此，有如许多面目，是问你，你是来见个什么啊？所以不悟的人，他就从相上见，他不见体，因为体有体就有相就有用啊。悟的人他知道他显现他的相大跟用大，那迷的人就看相，完全是攀缘外境啊，攀缘外境起心动念，就落到心意识的分别了。所以有位禅僧啊，这个修习禅宗的这个僧人来请示福州富传山弘建禅师啊，这也是一位开悟的禅师。他来问道，如何是本来面目，什么是本来面目啊？那如果是用言语来讲啊，就是你清净即灭的本心啊，啊，或者是你清净无染无所依止的本心啊。如果你有这样一法在里面，有清净无染无所依止，你还是有依止啊，你还是有着清净无染的依止啊，你还是变成清净无染所污染呐、啊，你对不对？还是有所依靠啊，不是你的本来面目。本来面目是绝代，是具体即用，即用具体的、啊，是乘法行，是无功用行啊，不需要绝照啊，不需要绝照，清净污染不需要、啊。这悟就是不悟，得就是不得啊。如果给你一法，你不是有得，就是有所知见呢、啊，啊，所以一般禅师往往。就以动作来显现自性的体用，那这个显现自性的体用啊，要能够气理气机，或者的话，对方反而迷惑颠倒，反而搞不清楚了。你看我们前面所举的那个仰山啊禅师跟龟山禅师啊，龟山禅师问他，你是有主沙弥无主沙弥，他显现了有主沙弥，那个动作就是非常的圆满，恰到好处啊！他从试验，你看我有主沙弥，我要走就走，要动就动，我就从息到动，从客到主，哎，这个表现得很好。那这个富传僧弘建禅师啊，那这个禅僧来问他如何是本来面目啊？他显用，他显用，他显用什么呢？他又闭目又吐舌又。啊，等一下又开眼又吐舌，一下闭目又吐舌，啊，一下吐目变得很古鸡了，对不对？那古鸡有说啊，以前我不会念，都念成滑鸡，对不对？啊，你们念古鸡又是滑鸡呀、啊？他显现那个非常古鸡的形象，又吐舌，又张目，又吐舌，又张目，啊，那多多他很开心，对不对？啊，希望他开心，你看，啊。可是他着相啊，他的取相，他不能体验到能够吐舌开心，直了反应，不需要不落心意识的思维。他因为我直接表现给你看，啊，让你很开心，又吐舌又张目，啊，很活泼，自信非常的活泼，啊，显现给他看。可是呢，他不看能做起作用的本性了，就看那个相了，以为那个相就是自信了，对不对？啊，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啊，是不是有那个相啊？啊，所以他看了以后啊，他大惑不解，他问道：“本来有如此多的面目啊，本来有这么多的面目啊，有张目，有吐舌，有吐舌，有张目，又闭目，本来面目是这个样子吗？有这么多的面目啊？”啊，所以啊，这个富州弘，这个富传山弘建禅师就反问他：“你刚才见了什么啊？”你为什么不见能起吐目吐舌闭目的自信呢、啊？这个本体空寂的本体啊，你为什么来看到这个吐舌啊闭目张目的这个形象呢、啊？ 对不对？你为什么不看在眼一见，在耳一闻，在舌能尝能吐的这个本体呀、啊？去来看相上啊！所以他反问你刚才看个什么啊？这个是希望他就用这样子让他去参啊。他没跟他讲破啊，是不？他没跟他讲破，你去参讲破了就容易解啊。所以一个禅师往往做一些动作以后啊，哎，他不解，好，你参，你刚才看到什么啊？你看的是错，然后我看到，然后他说我看到啊，禅师啊，你的自信吐舌，这个又是闭目又是张目，错，再去参，啊，参到最后，你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这个拳头，这都对了，对不对？在他是闭目，在我就可以拳头啊，就可以顶礼啊，就可以礼拜啊，啊，或者你刚才看到什么？礼拜禅师啊的指导啊，掉头就走了，没有再问题了。这也是个方法，所以如果你悟了，什么方法都对。所以悟的人，这样也对，那样也对，什么都对。不悟的人、迷的人是这样也错，那样也错，什么都错，讲清净如然也错，啊，因为你不是真正见到了他，你只是在一种理论思维上的游戏而已，不是真正的直下慧其本心呐、啊。直下慧其本，这直下显现本心的作用，哪一法不是他起的嘛？外无一法可以建立啊，都是自心生万种法呀。所以啊，嘿，说你刚才见个什么？好好的参，你刚才看到什么？参了，当然他会来问了。有时候就他这样就住在这个道场了。我刚才参到什么？哎，错，再参，错，再参，每一次来都错。最后你看到什么？哦，看到了这样，也看到了这样。哎，对，对不对？你也看到了作用，自信的作用啊。好，我们请看。第三者的公案，三灯来禅师示众，看的本来面目，分明无有，无贵无贱，无贫无富，无喜无怒，无死无生啊！这是他的开示啊，三灯来禅师示众的开示，在法堂上的开示。所以我说，在宗门里面的禅寺，那禅寺都要开示的。早餐早上吃完开示一次，午餐开示一次，晚餐开示一次，啊，然后参学的时间又到法堂再开示一次，大家参学，再看有疑问就提出来问。那其他时间你自己用功，自己用功精进。啊，修戒定慧，啊，自己用功，啊，不是说都不听经闻法，就这样禅定坐在那个地方，这样就会开悟啊？不是啊，有在参学，还有试验的事情要做，每一个人都有指数，啊，有好的老师在旁边教导你，有好的禅师他是个开悟的经验，啊，他可以观察，哎，你有问题了，马上告诉你要小心，你这个地方有问题了，哎，来更正你修行的方法。所以我常讲，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中，一生中都有很多的魔障啊，大大小小，大大小小，一关一关突破啊。到了，你看到了佛陀成佛的时候，都还有魔要来啊，透过最后那一关的天魔来了，才成佛啊。所以我们要小心啊。所以为什么常常告诉大家？早晚课一定要做啊，千万不能遗漏啊！因为我们一个人力量不足，但是你有这个愿力，有这种信心，要证无上菩提，你的愿心。我常常讲，有三种力量不可思议啊：众生的愿力，还有佛力，还有你的业力。业力跟魔力是搭在一起的，因为业就让你受苦的，受苦就是魔嘛，琢磨你的。但是如果你贪了，你的愿力跟你没有愿力，是有业力啊！我想要荣华富贵，希望发财，希望什么？ 那你的愿力跟业力是合在一起的，佛没有办法帮助你啊，因为两个第一个啊，这三个力量都很大呀、啊，这三个力量都很大，这三个力量都很强大的。但当你的愿力，我要证无上菩提，我要解脱，我要开悟见性，这个愿力很坚强，所以四弘誓愿每天都要做、啊、这个愿力啊。然后佛力一加持，当魔力现前的时候，就障碍现前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挨着一阵苦，哎呀，好像自己退步了，好像这烦恼又来了，怎么贪嗔痴习气又来了，我怎么脾气也能给他们压起来啊，那今天再还了呢，业力来了，你就警觉了，哎，但是由于你的愿力佛力加持，哎，过了几天又消弭一个不会，你又境界又上来，哎，悟境又提升了，这样一直到你开悟啊，啊，即使你开悟了以后，你开个大悟，中间都还有啊，到你大彻大悟当然没有问题、啊、但你开悟，比如你悟到万法唯心啊，啊，万道的现悟到了现象界、本体界、啊，这个算是大悟而已啊。悟到说，我原来是佛教的内心世界啊，外面的世界是无明业相啊，啊，真正的世界是我的内心世界，是我根尘接触，是我内心世界。所以我这个内心世界是就是什么？就是我灵光独药、迥脱根尘啊，整个都有内心世界，这也是属于大悟啊，真正的。真正的彻悟就是你要悟本真心的相续不断，到了你悟本真心以后啊，啊，这个魔力就干扰不没有那么强大，因为你力量够大啊，所以有三不退嘛，位不退，对不对？位不退以上的人一定有悟本真心，还有行不退，还有念不退，当然念不退就成为一切诸佛了，所以到这个过程中间我们都有很多业力会现前的，所以你早晚课早晚课天天做三天做，到你业力现前的时候，你很奇怪，就有一股力量来帮助你安然脱过了。所以你不要看有一些法师啊，虽然是年纪很大，讲啊也出家很久，老了都会着魔，你要知道很危险哦，要小心哦。所以我们要战战兢兢，一定要记得，不能说哦，学佛已经学这么久了啊，这个是早晚课，这个形式了，不用，哎，不行，这佛力的加持就在这里，一股很不可思议的力量啊啊，这个，啊，我刚才就讲到，这个像三大根开始，所以我说禅堂啊，都有法师在开始一看的，哎，这个学生好像世界很怪怪，马上下来。那哎，发现这个学生怎么最近都没有来提问题，他也会告诉他的手作啊，就告诉他为什么他这么做这几个月都没有来问题，是他怎么样？哎，然后接着他来，哦，我已经悟了，我悟到什么道理？那你错，再给他更正。我们底下都会有像类似这种公案，再给他更正，帮助他开悟啊。啊，那是所以禅这个三灯来禅师啊，他在这个寺院里面呢。啊，他在法堂开示啊，看的本来面目、啊、你反照你这一念的心呐、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本来面目啊，分明原无贵无贱无贫无富无喜无怒无生无死啊，就清净极灭。所以我为什么说啊，啊，我们一定要利用个时间，有时间，这个禅定很重要。我们除了听经闻法了解这个道理以外，你的心是乱的。要坐那里坐不住啊，整个心就在那里啊，这个在吵你啊，在跟你捣蛋呢 啊就好像我们俗话常讲的，树欲静无乃风栖啊，树想要静下来，风会不断在那里吹啊，它一直在那摇，你本来想要静啊，可是那无明胡思乱想啊，你根本静不下来啊，所以你刚开始还是需要用类似一种外道的方法，以身止昧，住心观境，数息念佛，那压住，像念佛刚开始也是一样啊，啊，像大石压草这样的功夫层面把它压住，啊，但是我为什么说这个一定要了解般若思想，要了解空性，或你这样压到最后啊，哎。你的品位也不会高，因为你这种外道方法你放不下，所以你了解空性，对这个万法皆空，外面的世界是假的，外面的世界你的内根身外气界，这整个世界其实它本身就是个无明业相而已啊，那这个无明能守着无明业相， 一种无意义，都一点意义都没有。那意义我一直跟大家说明，是七转四生出来的，好坏美丑，是非干净，恩怨情仇，利害得失的利啊等等，这个都是七转四生出来的。所以你悟的时候，原来是你自己的灵光独药了，真的是外面那有境界嘛，对不对啊？你体会这个，了解这个道理，万法皆空，他的心意识的现出来了。好，开始不是用压的，用放下。心里人，你扛我干嘛理你？这你必须先压，压到某一个程度了，你才有办法依止而成观。你没有止的功夫，你要观都是胡思乱想，走到其他地方去了。所以先止，止到如果依到智者大师所学的修学止观坐禅法要，他是先用止的方式。到了未到地定，未到地定以后才用观的。他观了修学止观坐禅法，他是依小乘的方法，依十六物观，观物观身上是36种不净物，那破身见我执。那我们大圣直接观万法唯心，当体即空，身就是无身，空性的东西呀。那净法界的如来藏现在净宇宙就是一个生命体呀。真的净宇宙浩瀚的宇宙就是一个生命体而已对不对那每一个星球某一个星球某一个星系大概是这个生命体的某一个细胞这样而已细胞里面还有很多质子电子中子大概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大的生命体所以在这个生命体里面在司法界三千处这生命体真的幻境因为不是什么是因为众生他理气四照两重三千众生意四照变成了九界有情包括佛法界因为根本无明还没有完全断尽到了断尽就一真法界了所以还有佛法界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在你这个生命体里面这司法界三千处是个影子因为它体是空的但是它有觉性它有觉性但体是空就好像我们做梦我们这个心它有觉性但体是空的所以你做梦他会做出哇好像真的梦环游世界啦什么什么什么乱七八糟奇奇怪怪什么梦都有醒的就是空的因为他体就是空的嘛所以在生命体法界的生命体里面他体是空的但他的觉性幻现这司法界三千诸法呀对不对他当了不可得你要知道这个真相对这个道理越来越清楚以后万法皆空，我干嘛要去攀缘？我放下它，我放下它，一起去攀缘，放下它，让这个慢慢心自己静到整个静下来的时候，在静下来的时候，你还是发现心还在那里。刚开始心在想些什么内容，你都还知道，但你不理它，它想了就没有了，想了就没有，一下想这个，一下想想了就没有了。就再过一阵的时候。现在知道他那营养哇一大堆不知道他想些什么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只是心在那里营养 就是这个样子但完全不知道在想什么再过一阵子整个静下来心静下来都不要压他整个静下来这个时候你来看这段经就知道了就是这个样子那再突破再上去空明朗净就现前了性净明体就现前了一片光明的心境明体那个我们讲心如朗月就是这个境界但那个心境明体那是无明业相一念不觉生三际无明业相见到了光明所以我说那是阿赖耶识中的相分力能所出来了所以那个还是有修有证所以到了圆满的时候那是心外见法平常心是大无修无证者直下会其本性是个无修无证者但是要体会到这里所讲的要看的本来面目原来无贵无贱无品无富无喜无怒无生无死你就要透过这样的功夫我觉得你用压的不行因为压的没有压的生出来它还是有贵有贱有在起分别等到你不用压它进到这你就烦躁它真的一片寂静一片安详永远都是这样的那就寂静永安所以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你到这个就可以体会到这个道理看它本来面目空寂寂静永安然后再来就是看到它寂而照照而寂寂则不二就现前了 所以啊，这是你在禅定中你才可以真正感受到，或者说你是看人家讲的而已啊，自己不知道啊，对不对？你真正在禅定中看的，你有界定，或者说你就透过到了未到地定前的，未到地定的时候是心像虚空一样啊，身体也不见了，但是你还觉得还有我在啊，哎，那有一点那种感受啊，啊，看到，可是再有层次就是你要到达，不要去压它，整个心寂静下来，一个妄想都没有，啊，非常的清净寂灭，哎，你再来想接近，那就靠近一点了，也靠近了，看的本来面目原来是这样，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啊，原来无贵无贱啊，无贫无富啊。对不对？无喜无怒啊，无生无死啊！如果你再次看到那个空明狼藉的性净明体，那这心如狼叶，是个极，是光明相。原来心是个光明相，像月光一样的清净的光明相，哪里有什么什么污垢，什么什么贫贱富贵啊？那是那你的生命的那个体性就是这个样子啊。那是行外见法，如果你恢复本性，物就是不得就不得，所以啊，只能够举手投足行止来显现心的作用。你反正有所正有所立，都是立了相待能所，都是你一念不觉生三息，人见相所见相无明一相开始，你心一有所见，阿赖耶识就跑生出来了，那一念心动，阿赖耶识就出来了，在本心里面无德无思啊，无修无证啊，所以这个他始终他提出他自己的境界啊，看的本来面目原来是无贵无贱无贫无富无喜无怒无思无生，这是最起码是空明狼藉以后他看到这样的境界啊，这样的位阶啊，啊，见了他清净寂灭的本心呢、啊。那如果是在平常心里面呢，没有能见所见的，不需要再去见它。但是我们依这个经上讲这个道理，我们也可以了解我们的心本来面目分明，原无贵无贱无贫无富无喜无怒无生无死。但是我希望大家去亲证一下，去亲证一下，靠透过你禅定的功夫去看一下。你忙了半天，原来就是满足这个像虚空一样啊，空明狼藉的这样的一个心体而已啊，为他就操劳了一生呢、啊，对不对？啊，结果只是原来都是你自心分别、自心相，满足你心里的幻影而已啊，实际上都是心里的感觉而已啊。如果你再大的企业、再大的什么，去掉你心里这七转世的幻影呢、啊？再大的企业就是个无名业相，忙了一辈子就是个无名业相，到时候一口气不来，什么都没有了。哎，为什么？这个你这个不生不死的本性，随着你业力要牵连到几哪道啊？因为我们的自信是从来没有生死啊！啊，我们的六道的生死叫分段生死，为什么分段生死？这一世造了业，又生到哪一世？哪一世的业，哎，又传到哪一世业？所以。意志前世因呐、啊，今生受者是；意志来世果啊，今生作者是啊。人没有生死的，所以无生无死啊。在讲这些公案的过程，我也会把我们佛法的这个修行、这种善恶的因果跟大家提示一下。哎，我们不是只是谈这些很玄很妙的道理，也要讲一些修行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啊，来提醒大家啊！我们请看底下第四则的公案：福州石拱会藏禅师问西堂和尚，自信如何捉得？西堂以手触虚空。会藏云：将如何捉得呢？西堂却问：师兄如何捉得？会藏把西堂鼻孔拽。西堂作忍痛呻吟：“大沙拽人鼻孔，值得唾弃呀、啊！”啊，就赶快放下。会藏云：“只需这么做，使得啊，对不对？”啊，这是禅门里面的游戏，上面两个都对，这个动作都对。我们会以为抓他的鼻子， 哎，这个他管没有一样平等，他只要选用就可以了嘛，对不对？他选我们大家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对不对？我们众生分别，菩萨不是，对不对？不会执理会事的，也不会执事会理啊，这是理事圆融啊。所以理事圆融是怎么叫理事圆融？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这个国家的分别是这样，你就随这里；那个国家的分别是这样，你就随分，所以这样的分别，这样才能够圆融无碍啊，而不是，对不对？起了断灭相。所以六祖坛经里面啊，六祖慧能大师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大家知道不离世间觉就是不能执理会事啊，也不能执事会理啊，执事会理对不对？那就跟凡夫一样啊，有其贪嗔痴，执理会事就偏空了，不能圆融一切，不能帮助众生。所以理事要圆融才是不离世间觉啊。啊，那是那这个他随顺世间的分别而分别嘛。啊，那他说自信如果做得，自信体虚空啊，对不对？体像虚空一样啊。啊，那他有是什么？觉性有啊。这个觉性有显现在哪里？在手一抓，在嘴能说，在眼能见，在耳能听，在鼻能嗅，在身能感觉，在脚能奔，对不对？所以他随顺众生的分别，如何抓虚空？自信显觉的作用啊，自信的觉性啊，自信体空即抓空嘛，就是抓虚空，体空即，所以他作用对啊，没错啊。随顺众生认为这样子抓虚空，哎，那个自信像虚空一样嘛，体空即啊，对不对？那自信显现的作用就是抓嘛，在所能抓嘛。那如何抓虚空？自信抓虚空，体用一直现出来，所以这个动作是完全正确的，对的。哎，那这个会长就说：“你这样怎么做得到呢？”其实抓虚空就是对的，因为最主要是这个动作要出来嘛，手动的动作要出来啊。结在所能抓能动，而抓虚空那体空即啊，抓的是体空即。这个抓虚空的抓虚空这个相是随着我们世间的分别而分别，完全正确，对不对？只要正确。哎，会长很调皮，他故意这样讲啊，所以这叫做禅门里面的游戏三昧。这两位禅师都是开悟的，所以大家游戏呀，对不对？所以禅师很调皮呀，很活泼啊，学禅很活泼，不会很呆板的。这慧长就说：“你这样怎么抓得到呢？”啊，那西堂说：“我是这样抓，对不对？那师兄你要怎么抓呢？”那这个慧长禅师很调皮啊，就手一伸就把捏着西藏的鼻子给他拽，我一抓挺啊皮啊，哎呀，这样才抓到了一个。这五阴皆空啊，六尘非有啊，我这样抓了阿弥陀哎呀有啊，对不对？鼻子被拽得不痛死了。那西堂做忍痛声音呢，其实他不是真的抓了很大力啊，他是抓了这样才抓得到了。哎，这、就是游戏三昧嘛，啊，禅宗里面的游戏三昧，他这假装很痛，做忍痛声，哎呦哎呦，大杀拽人鼻孔啊！哇，怎么好你不亏啊？怎么死去了？对不对？大杀人的鼻孔啊，赶快放下吧，赶紧放下了，我怎么跳起来了？对不对？啊，大声喊救命了，对不对？禅门里面的游戏三昧了。那慧藏云，直须这么才抓到，我这样才抓到虚空了。你看，我抓到了虚空，虚空就叫起来了，对不对？哎，那个叫起来没错啊，是虚空叫起来的，空性显现在觉，觉的体系里空啊，对不对？那么两个在游戏上面，两个境界一样高，都平等平等，没有谁比谁高，是游戏上面，了解这个意思啊？哎，好，我们接着请看第五个公案。有僧问西凤禅师：“无着见文殊，为什么不是？”师曰：“汝道文殊还是的文着吗？”啊，这个文着见文殊，大家都知道嘛啊，他到了金刚般若寺，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啊。那文殊就问了他：“哎， 就打那个杯子泡茶，请他你们南方有没有这个？他搞不清楚啊，是不是？他搞不清楚，这个只是表示具体选用嘛。他以为他泡茶走到向上，那时候啊，这个吴卓，哈，他真的是，这个，哈，这个吴卓那时候是不世的文书，他不知道，因为他变成一个老翁啊，啊，那后来他离开金刚寺的时候啊，啊，他问了前三三后三三，大家知道这个公案吧？啊，他问他这个问那个老翁的文殊师利菩萨的，问他你们南方啊，这修行持戒的有多少？他说有三啊，这个有三百五百，哎，啊，那这个吴卓就问这个老者啊，这个长者是文殊菩萨化现的，啊，他说那你们这里持戒的是这如何了？那我们这里龙蛇杂居，对不对？啊，凡圣不二嘛，有凡有圣，龙蛇杂居啊。那你们这里这个就去持戒有肉干呢、啊？他讲了一个有多少注重啊？你们这里有多少注重？你说有多少注重？前三三后三三，前三三后三，他都听不懂啊。前三三都平等啊。依着的一切，一切就一啊，对不对？多即一，一多不二啊。前三三，后三三，众生当体即佛，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依着的一切，一切就一啊。所以文殊那个老者是这样讲。那时候文佐还没有开悟，所以他听不懂。那后来文殊的啊，这个世子啊，他送他出来，他什么是前三三，后三三啊？那个文殊的世子啊，那个小童啊。就叫一下，这个文哲哈、啊，就叫一下这个武哲，他说诺、no, 是多少？他是不悟啊，前三三后三三一样啊，都在那一念心呢、啊，那个心的体用。他问什么是前三三后三三？那些孩童啊，那个文殊师利菩萨那个。那个小童子啊，啊，就大声喝道：“这个吴卓，他说诺、哦、是多少？”就叫他承担，他还是没办法承担。就这个，大家同共一个性，这个性是分不开的，依着一切、啊，这个觉性分不开吧？我就讲他全体就是一个大生命体啊，整体这个大生命体啊。那因为我们有我法二子，所以被抛出来，就像我们这个房间里面，啊，一个人在吹那个气泡，用那个电动气泡一吹，吹了千千万万颗的，哎，这个里面的空间绝对没有被那个气泡分割，只是气泡把它看起来好像分割，根本没有分割啊！只要气泡一破，整个空间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但我们在气泡里面，它。感觉这个气泡就代表我法二执，它的作用就有限制了，就有分别了，有你有它的分别了，就啊相待能所的分别啊，你的作用就显现不出来了。那一种一就是一切，一切就一即一，那个六通三明六通就显现不出来了啊。所以他喊吴卓啊，前三三后三三是多少呢？吴卓是什么？是前三三后三三，他不悟啊。所以他那时候不认得文殊师利菩萨，那有个出家人就来问西凤禅师：“这吴卓见文殊的时候为什么不识得啊？文殊师利菩萨他为什么不识得、啊、不认得、啊？哎，对不对？”那这个西凤禅师就问他：“那你到文殊师利菩萨还认得吴卓吗？”文殊师利还问着吴卓吗？他讲得很清楚的，前三三后三三就是一个新的体用啊，依着的一切，一切就一啊，这心体空寂啊，体空寂啊，非亲房自白大小方圆啊，依着的一切啊，互舍互融啊，自他之间不隔毫端啊。你不要看我们这个虚空，我们看起来好像这里我们都被虚空隔开了，被这个教室隔开了，隔到外面的界限隔开了，这全体都是一个一心啊，没有隔开啊。就好像你晚上做梦，梦出了很大的虚空啊，有房间，住在房间里面有张三李四王屋，有内外什么 完全没有隔开啊，他都在心啊，你要知道那个梦境里面全体都是心，梦境里面的虚空，梦境里面的墙壁，梦境里面的隔开，全体都是心，从来的那个梦境依旧的一切啊，你说对不对啊？这一样的道理啊，你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啊，这个无着见闻书为什么不是唯是一心啊，体都是一样一个心的，所以叫前三三后三三嘛，都一样啊，平等平等啊，啊一多不异啊，一就是多，多就是一啊，就是一个绝代的真如啊。而这个绝代的真如，绝代的心体啊，是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啊，说是又记不中啊，六祖慧能大师说米心了不可得啊，啊这个不慧可大师讲米心了不可得啊，六祖慧能大师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所以看到心的长相，所以你觉得看到了哦，空明能性，心若见法，那不是真正的心，是已经立了无明意象才看到这样的境界相。如果你现在心性对不对，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心要知道它只是在向上在用上显现出来。所以古代的禅师显现他见性，要么就吐舌头举手了，举一个指头了啊，那个举指头上，哎，就看到那个天龙禅师举一个举指，他悟的自信，就在作用上来体验出心的作用而已啊，而不是可以见到啊。所以为什么你那个梁武帝见嘛达摩祖师的时候问他做了那么多的功德，有他做的见识盖面有多大功德，达摩祖师说没有功德。他为什么没有功德？他说尽智妙缘体本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了啊。那个梁武帝接着就问，那什么是四谛第一义啊，什么是第一义啊，啊这个达摩祖师说岿然无甚，没有甚，岿然无甚那个无甚，那对的我前面不是圣僧，达摩祖师你不是圣僧，那对证者是谁？他说不是，我也不认得。达摩祖师也不认得他自己是长得什么样子，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呐，对不对？你不能见到我的自信是清净光明，光明像那是一眼讲出来了，自信只是在体用上显出来啊，他体空寂，但他有觉，这个觉性就显现在你六根门头放光动地，而不是你可以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啊。所以它体性像虚空，虚空是没有方位没有场所没有地点的，不能分割的，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他就说不是，哎，对不对？问着这文书为什么不是啊，那西方禅师的反论，难道文书还是的文无着吗？文殊菩萨还是文着吗？你着相就认得，如果从心性上来讲，大家连在一起的，没有分割啊，依着一切啊，所以十方三世佛同共一法身啊，同共一心啊，我们大家同共这一心啊，现在一心变成十法界，变成了啊，这个十法界三千诸法有固体、异体、气体，它当下都是一心，因为它体是空的啊，它在这一心里面已经呀了呀了。但是我们在人间的法界，果然以为真的有虚空、有墙壁、有天上、有星星、有太阳、月亮，其实它就是幻境而已，不是境内啊。对不对？它变成这个幻境，那你要看这个心体会变幻境的心体啊，所以都没看到，因为它体性是空寂啊。所以谁认得？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啊。所以你要讲它，只能够从它的相上来讲，从它用上来讲，用从向上讲叫吐吐舌头啊，眨眨眼睛啊，举举手啊，啊从东西边走到东边了，从它向上讲，而不是说你看到什么光明啊，谁认得它呀？那你有身见有我执才会执着这个身体，如果破了身见破了我执，它是以主人翁 为体，主人翁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说是一物即不中，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谁看过它？谁认得它？那谁都不只能够显他的大机大用，认得它，它即恒沙妙德啊，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他这个问有声问西方禅师，文着见的文殊为什么不认得？师的反问他，文殊还是无着吗？同共一个心性啊，非青黄赤白大小同一个心体啊， 我们众生迷而已啊，只是你念念往外缘呐、啊，你心往外缘起的四浪而已啊，变成了浪。那你不往外缘呢、啊，就知道全浪即水啊，知道整个浪是水，我们只是在浪，不知道全浪即水啊，就被这个浪骗了而已啊。开悟人就知道，哎呀，浪都是水，而水体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呀？对不对？啊，本来无一物何处，可是他要觉，他要觉呀、啊。这个觉性一显现，这聚恒沙妙德是真理的体现，所以用他理记的东西是阿耨多罗三藐三体，用攀缘造作的那就是九界有情的自见，差在这里啊，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啊。好，那接下来有僧问疑焉自己禅师啊，有个禅僧啊，修解禅宗的禅法的这个出家人啊，来问这个疑焉自己禅师、啊、如何是本身辟本身鲁舍那师引不离失离舍问，又问如何保任师引彼自无创勿伤之也啊。啊，这个出家人啊，禅僧就问这位疑焉自己禅师啊，什么是本身鲁舍那佛？本身鲁舍那就自信一体三身佛，啊，我前面跟大家说明过的，啊，在《华严经》里面，这个鲁舍那佛是毗卢遮那佛的简称，啊，鲁舍那佛，啊，那他是以三身即一身，啊，法报化三身即一身，也就是自信三一体三身自信佛、啊。那在天台中来讲，啊，毗卢遮那佛是法身佛，这个鲁舍那佛是报身佛，释迦牟尼佛是应身佛啊。那如果是以报身佛来讲，鲁舍那佛，那就是自他而用身，自己有受用，解脱自在啊，世事无碍，心想事成，智慧圆满啊，一点烦恼都不生啊。得大自在大解脱啊，报身佛就那个铺啊，他这自他受用身，他受用身饶益有情，教化众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自他受用身啊。那他问到如何是鲁舍那佛，那什么是我的自信的一体三身自信佛呢？啊，我的法身佛、报身佛、应化身佛，如果是我这应化身佛啊，如果是一体三身自信佛来讲，你那个清净无染的本性是法身佛啊，那你那个自在无碍、智慧圆满、不生一切烦恼、不造一切业，对不对？能够帮助众生啊，这个气理气机的教化众生，是你的报身佛。那你今天这个身子。啊，以视线朋友的朋友，这个父亲的儿子，儿子的父亲，这个叔叔伯伯的侄子，侄子的叔叔伯伯，你看，啊，视线部使的长官，长官的部使，你看你一个孙子有多少的名称啊？啊，有的叫你哥哥，有的叫你弟弟，有的叫你叔叔，有的叫你伯伯，有的叫你父亲啊，有的叫你长官，叫你科长，有的各种名相啊。你这个身子就变成了应化身佛啊，你就利用这个身子以各种身形这个观机说法，帮助众生，引导他走向修行路啊，去向菩提道啊，哎，这个身子就变成应化身佛了，所以就叫一体三身自信佛。所以这个鲁舍那佛有这两个意义，一个是一体三身四性佛，就是这个身子啊，你以各种身形视线来帮助众生修学佛道，这个应化身呢、啊，那你具足圆满的智慧解脱的报身，而你那个清净的心体就是毗卢遮那佛啊。那如果是以报身佛来讲，你这个是报身佛，报身佛当然是不离法身了、啊。对不对？有自他受用身，自受用是自在解脱圆满无碍啊，那他受用身是教化众生离苦得乐了。他问到这个如何是本身的鲁舍那佛啊，是答应不离舍离 不理舍理所问呐、啊，你问的就是他呀。这个回答就好像那个那个大智慧海禅师啊，我们前面刚介绍过了，他就参马祖道义禅师，马祖道义禅师就告诉他啊，你自家宝藏不好好守着他，抛家弃走啊，我这里什么都没有，你来这里干什么？他说我什么是我的自家宝藏？他说你现在在说的就是他，一下就悟到了，对不对？就是你今天心体它流露出来的作用嘛，我们一直往外缘悟不出来了，它反照自心，一念即得啊，一念就看到了。它类似这种方法来教化皆位的禅身，不理舍理所问的、啊、你现在问的就是它，就是它显现出来的作用。你现在问这个问题就是它显现出来的作用啊，如果没有它你就不会讲话了啊。所以不理舍理所问的、啊，你现在能问能说的能理解能回答，就是它的显现作用，就是你的本身汝色那佛了。但是这个汝色那佛，因为你念念我妄念，现在变成凡夫了。你只要放下妄念，这个心量平息下来了，你就是一体三身自心佛，你这个身子就是报身佛啊，对不对？自他受用的报身佛了啊，就在这一下而已啊啊。所以修学佛法放下即得啊，放下万年即得啊，而不是你要证得什么了。放下万年做一个无修无证者，那就对，就对了。因为你心本来就不需要修行，它本来记住也不需要证了，恢复它，那就是成佛道，证无上菩提。虽成佛道，证无上菩提，悟了同为悟，得就是不得的无修无证者的无功用行啊。所以他回答道：“不理舍理所问，你现在问的正是在用它，就是在用它，只是你心念不能息，你放下妄念了，它就显现出来，一往攀缘了，那就变成了八十五十一心所的凡夫了。”那他问到了如何保任呢？哎，这位禅僧啊，也颇有智慧的，他接着问如何保任？哎，他一下悟了，那怎么保任他？啊，那前面我们也谈过了，有位禅师回答：“一一在眼，天花乱坠啊，对不对？你要保任，就有方法对治了，一定心有法子了，一定要保任，你一定保持。你只要提他就好，不要离开他就好了，关照他，不要离开他就好了。直下汇集他，不要离开啊。他本来没有病，所以他就最高的啊，这个鼻烟自己禅师就最高的方法告诉他：彼之无伤。”彼之无疮，勿三伤之也。你只要提他，看住他就好，保住他就好啊。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讲，当你刚破参的时候啊，当你破参，他会退掉啊，退掉，他回来的时候，你烦恼不会生，因为本心里面就没有烦恼的，你直下承担他，本心没有烦恼，但他退掉了，退掉的时候，你想也想不出来，提也提不出来啊，对不对？啊、虽然这道理知道清净无染无所依执，对不对？四处世间法一起放下，你道理知道，但是就提不出来，造不出来的感觉不出来，那种感受不出来，那本性的感受不出来，那这时候怎么样呢？哎，就达摩祖师告诉我们的方法：外习诸缘，内心无传，心如墙壁，可以入道，可以修如如不动不取一相。等到慢慢慢慢慢慢，哎，等到你，我前面讲的啊，你依什么呢？正行止观，旁行六度。那正行止观就是外习诸缘，内心无传，心如墙壁，可以入道。到了正行六度的时候，哎，它可以稳住，它可以开始可以稳住了。正行六度了，反而慢慢慢慢现出来了。到了正行六度，就它稳住了，就是离开了也不会完全没有，也会一体也可以跑出来了。正行六度，正行六度很快的时间就入了相思期了。因为你可以行六度的，很快就入了这个相思契合的破丛关。破丛关，那就是不以万法为理呀、啊，啊，人从百花故，片力不沾身，啊，为什么？这方面是一体，体本心，一体就现前，一体就现前。本心里面烦恼，彼之无双嘛、啊，彼之无双，它没有病呢、啊，它是好的、啊，是病，是因为你失掉它去攀缘外面才有啊。 啊，他本性自性是法如是，如如不动，不起相。他本性像镜子一样，他挂不住，什么都挂不住啊！他即照一切法，什么都挂不住啊！连我讲的这些道理都不需要存在啊，因为他法性如是，不需要再加以说明了、啊。所以彼智无伤啊，啊，彼智无创勿伤之也啊！你只要提起他就好了，啊，你只要念念保住他就好了，提起他就好。那在相思未解啊，你要他提就有，万一他稍微你心里虽然你缘复烦恼，但是不能稳住的时候，你把慧起本心再提出来，烦恼就离了，就离了。啊，那如果你是可以念念不退、三不退，那念念不离的三不退，你根本不需要提了，因为你一直在用它，既体大，既用大。这即解脱，即相大，即用大，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脱，那就是三德大涅槃了。所以三德，这个无上大涅槃的三德涅槃呢，哎，那就是三不退，真的三不退的法身大士，他不需要修行了，无功用行，率性之谓道啊，每一法都是真理的显现，全都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的显现了。无上正等正觉的显现，它没有伤啊，所以一切的修行只是恢复你的自信而已啊，找回你的自信而已啊，而不是要抓住法门啊。这一切修行法门是把你的这个六八十五十一心所里面的这个烦恼习气的病气掉，把这个见思烦恼尘沙烦满和无明烦恼的习气除掉，恢复它而已。一切修行这样恢复它了，它没有病啊。恢复在还没有完全恢复以前，还需要啊提一下提一下啊，所以在相思祭佛的时候，哎，这对不对？还不能达到三不退啊，他提一下，提本真心，慧起本心，烦恼就离了。到了三不退，不用提了，因为他应用自在啊，挥洒自在，即体大，即相大，即用大，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脱。挥洒自在，应用自在，无功用行的成就，因为他没有病了、啊，他就是佛性啊。所以啊，我们的本心啊，我们的本心，这里讲的彼智无创勿伤之有，我们的本心也就如来禅，忽然顿悟自性本质清净，原无分了、啊，具恒沙妙德，与诸佛如来平等无二啊，所以。怎么会生烦恼啊？所以这里说彼智无创啊，勿伤之也。什么是伤之也？不要去攀缘啊，用心如镜啊，啊，如如不动不取相，用心如镜啊，不要去攀缘啊，啊，不要去一攀缘你就挂上了，挂上烦恼就生出来了。用心如镜啊，不要去攀，挂不住就好。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嘿，所以说你需要有大悟，大悟什么呢？了解呢，外面的境界不是真的，是你的内心世界。你外面好坏、美丑、是非善恶，你讨厌、你喜欢啊，恩怨情仇、利害得失、人我是非等等这些，我身若万象、林林种种，不是外面的境界，是你内心世界。只不过是你接着你六根对六尘的因缘，内心的习气的种子，变出那个影像。所以这所有你看的好坏没错，世间的万事万物像都是你内心的影像表现出来而已啊，没有真的。如果你这个内心的影像你不要给它出来说，外面只是一个无明影像，无明影像白去杀。那但是如果你是真的自信，哎，他知道这个境界，他是即空即假即中，同时知道这个境界啊。那即空即假即中那是要讲出来，我都没讲啊。如果他就像梦醒了，他不需要讲说我帮衬起来，我帮衬也不需要啊。如果他的生活就是这样，他完全生活在即空即假即中的境界里面啊，他完全在这个境界里面，他怎么会生烦恼啊？那样，所以我在说啊，我们要观照，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世界的形象，外面没有，是你的心变出来。所以我常常举。那个很有聪明很会算计的人，等到他老人痴呆了，只是一个无名的意象。他再多的工厂，再多的财富，再多的地位，对他来讲无名的意象没有意义，已经不是他了，纯粹的卡过好了。你了解为师吗？ 所以真的，我们就是活在一个幻影的世界啊！我外面没有世界，外面的世界是你内心的世界啊，内心是空呀。所以这个世界，你看到这个好坏没走，世界三路这些种种方面的世界，真的像梦一样，既空既假既中啊！要记得啊，安尼你都放下，安尼放下啊！真的，你当他放下的时候，哎，自信就显出来了，自信就显出来。所以，只要你真正放下了心，让自信，自信就出来了。你现在不是没有自信，有，是它的起浪，因为你攀援，攀援它起了浪，就变成八字金手，就会造业，就种子起现行，现行行种子，烦恼就不会断，啊，所以你不要去伤它，啊，彼诸无常不要伤了，什么叫伤了？攀援就是伤了它，一攀援马上起浪，无名风一起就伤了它了，它的本性就失掉了，啊，就像水起了浪就不能造了。所以他就是说明了，彼智无伤，物伤之也。所以你要知道，一切修行，只是在还本真心。所以，啊，大家都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接受阿弥陀佛的教化。阿弥陀佛的最终的教化，也就是要叫你还本真心，回到你的本心而已，啊，对不对？因为你的本心就是阿弥陀佛。跟阿弥陀无二无别啊，连在一起的，分不开啊，是因为你有分别心，你无法子跟阿弥陀，哎，他本心分开了，对不对啊？你悟了本心，又活在一起了，因为同共一法身，大家原来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悟本真心是佛法最重要的一点呢，啊，所以古德常讲，不悟本心，学法无益。但不悟不是说是。哈，你一下就要证到了这种学法，你悟了这个，知道你修行了，终气就是要找到你的本心啊，放下万能本心就显出来，知道这个道理，努力朝这个方向前进，那就可以成佛道，证菩提呀，啊！所以悟伤之也。好，我们请看底下第七个公案，醒彻禅师闻人举。德善凡见僧人入门便棒，师念云：入门便棒，无风起浪，哪个男儿不丈夫？何老特地装模样呢？这醒彻禅师听到有人就举德善棒，对不对？这个很有名的 啊，临济后德善棒啊，这个德善看到有人家的琴法，棒子就掀下来，哈、啊。为什么叫你放下？放下就什么事都没有了。我给你个法，你舍掉这个法，又去执着这个法，就我们前面才讲的啊，复见呢，对不对？我们在这个前面，嗯，前面第十页第十二个公案。啊，有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死切黄叶落，又见柳条青，对不对？就是这样。你来这里，我跟你说一个法，你把那个东西放下来，又拿下来，我告诉你这个，还是执着，还不是本心。本心是一切放下，对不对？连放下也不需要，直下慧起，这才对啊。那最直接了当的方法，就是一棒给你打下去，然后再点反照一下你自己心，对不对？看你一下，看一下，马上刚起，那一下恢复视野，下反照你自己心，一眼看到，哎呀，清净无染，安干净啊！或者始见黄叶落，又看柳条青，又生出一个东西出来，又依靠了一个东西，又依靠了一个法门呐、啊！所以那德山呢，他就用德山棒，他就用这种方法，只要僧人进来请法，一棒就下去了，叫你放下。啊，叫一下刚起，然后叫大声以后反照你的心，叫你看刚才放下的时候当下即是，有的人就因此这样开悟的啊。所以见僧人入门便棒，那思念云呢，他就依这个有人举德山凡见僧人入门便棒，他就给他做个评判啊，做个批评，这年古，年是年古，年古就连这个德山所做的句子了，来加以评判啊。他说：“ 入门便谤无风其浪，哪个人而不障故？何劳特地装模样啊？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众生都本来都成佛啊，每一个人都是大丈夫相。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只是众生他现在起浪，他不知道他是谁，他把浪当真了。佛菩萨只是知道，哈，对不对？浪是他的作用啊，所以一心二门嘛。二门真如门跟生灭门啊，真如门是水体啊，生灭门是它的作用，相大跟用大。那水体水有一个水体，但是真如门是空啊，没有体啊，它只是觉啊，对不对啊？它只是觉啊啊，但是你悟了，知道这个它的作用就是相大用大，是它的生灭啊。所以既生灭成不生灭，所以一心二门，一个真如门，一个生灭门。真如门是体啊，空寂啊，因为它要觉啊，它体是空寂啊，但生灭门就是它起作用的起浪，所以知道这个它的作用的浪跟那个水浪是一样，前水即浪，前浪即水啊，所以从这个生灭门再开出来，就开出一心二门三大，体大相大用大，这个相大用大是生灭门，新的生灭门。但我们就抓住这个往外眼的生灭门，抓住它，哈，以为这些浪是真的，是实有浪，不是浪，不是真的啊，浪没有实体啊，实体只有水啊，浪没有实体，所以啊，这个有水，风一吹一定有浪，那如果没有水，风再吹也没有浪，对不对？所以每个众生体都是真如啊，只是你现在这真如本性啊，都是本性，但是你的本性因为往外缘，所以先变成了四浪。四浪我刚才讲的本心的心浪，其实本心的四浪就是心浪，就是四浪啊，心力四嘛，第八识的四浪变成四浪而已啊。而四浪没有体啊，它的体就是谁啊，就是真如啊。所以八识的相分，第八识的相分体也是真如，第八识的见分体也是真如啊。所以真如一念不绝生三气，这三气有无明相能见所现象，就是把真如这个相改个名称叫阿赖耶相而已啊。体完全一样，阿赖耶跟真如体一样，只是阿赖耶是它的起浪起波浪这样而已啊。所以哪个人而不障，哪个人不是真如本性，哪个人体不是真如啊，都是真如变现，所以体的如来藏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的，哪个不是丈夫啊，对不对？所以入门便谤无风起浪，哪个人而不丈夫，何劳特地装模样，何必这样特地装模样啊？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啊，这样知道了啊。那我也要替这个德山禅师啊来反驳一下，来反驳一下啊！我就带德山打啊，但不悟本心，你放不下心浪不止，所以只好装模样啊，对不对？我只好装模样啊，你心浪不止啊，你一直往外演啊，所以我只好装模样。明明知道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明明知道众生即佛，烦恼即菩提，但是我还是要装模样啊。因为你入戏往外攀援了，心浪不止啊，所以只好装模样一打，把你的身心浪打平了，不会再往外援了，叫你一念回光返照，见到你平静的本心了，所以只好要装模样入门变棒，把它合理化，有没有道理啊？阿伯哈，这个不替德山禅师答辩一下，要替德山禅师叫冤呐、啊，对不对？叫冤呐 啊！那我们接下来请看第八个公案，什么叫真如？啊，这个是解释真如的法义。真如从来无妄曰真，三谛不异曰如，为宇宙一切万有之本源。真如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大圣起信论，什么叫真如？一切法。从本以来，以名字相，以言说相，以心言相，毕竟平等，唯有变异啊，不可破坏，唯是一心。 故名真如，真相如此。所以 真如简单讲，真相就是这样，真相如此啊。你看真如一下，所以从来没有忘了一真啊。那三谛即空即假即中，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三谛，三谛的真谛、熟谛、中谛嘛，啊，一空一切空，真谛就空嘛，一真一切真，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啊，三谛不异耶如啊。所以即空即假即中，同时发生啊，为宇宙一切万有的本体，现象界的本体界，本体界的一心啊，唯是一心，故名真如。那一心幻现这十法界三千处啊，在一心里面是影啊，因为它体空即当然是影了，但它有觉性，觉性会像做梦一样变出这个幻境啊。但我们被业力牵引到那一道，你的尊敬呢？你完全看不清楚了。但是你没有业力，有的时候你看不到其他道啊。但是你在这道，你通通当真。让天人在天上，他把天上的香水海、西明山什么都当真了。我们看你康恩，你老婆不行，哪有什么天空？所以有人不承认有神呢、啊，对不对？就这个道理啊。这个就像好像我们做梦啊，我们梦境呢、啊，对不对？千变万化啊。那个心啊，会做梦的心，我像这种比喻、啊、就比喻像真如一样啊，真如它永远不会变，永远不会破坏。那个梦境千变万化，无量无边的幻境的梦境一大堆，对不对？但是梦境里面的一切境界，从本以来，理明智相，理言说相，理性相，毕竟平等，无有变异，唯是梦心，对不对？不可破坏，无有变异，唯是梦心，故名真如。我用做梦做比喻，你就知道。所以你那个梦境是三谛不异啊，你那个晚上做梦那个梦境是三谛啊，一空一切空，那个梦是空的，你没有醒不了解，一醒过来果然一空一切空。那梦境做出来梦境，你没有醒像真的一样，对不对啊？你在梦境干净的赶快，尤其到了做那个深梦的时候，好像真的会把你吓醒，对不对？欢喜会把你笑醒，高兴醒过来，对不对？像真的一样醒过来，一假一切假。那当下梦境是空假不二啊，空有同时啊，所以一中一切中，好，是不是？所以三谛不异啊，所以那个梦境就三谛不异啊，空跟假跟中是同时发生的。我用梦心做比喻，你就知道了，真相就是这样。所以梦境的真如，梦境的真相就是三谛不异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来不去，不被破坏。对不对？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啊，梦境的这一切法，从本以来，它本来没有名字啊，醒过来知道没有名字、啊。你名字像，你心人像啊，你言说像，什么都没有，唯是一心，对不对？啊，你说毕竟平等，醒过来都平等了，无有变异，通通没有变异，醒过来都一样，没有好坏，没丑，四维三的只是心啊，不可破坏。梦境呢、啊？的心绝对不会破坏掉啊！你在梦境里面被火烧死了也不会死啊！你在梦境里面房屋被火烧光光了也不会烧光，你在梦境的所有的东西被大水冲坏了也不会坏，你的心不会缺一角啊！不可破坏，唯是梦心，故名真相如此。这个宇宙就像梦一样，我这样做比喻说明就知道，这就是真如啊！真如简单讲叫真相如此啊，真相就是阿弥，这宇宙就是这样，现象就是本体界，本体界的一心。那我们晚上做梦，那个梦境就是现象界，那个本体界就是梦心，梦心就是梦境的现象界，无二无别，对不对？哈，那个现象界永远不会被破坏啊，不，那个现象界它体是心啊，所以那个现象界怎么坏，心都永远不会坏啊，了解意思吗？说真相这个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尽虚空遍法界真的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意思啊，所以真如从来无妄曰真啊，绝对不会忘，它永远是活的，永远是生命的本源，生命的本体，永远不会变异的啊，绝对不会变异，不会有一丝丝的变异啊。三谛不异耶如啊，如是始终不变，一字而无差别啊，为宇宙一切万有的本源啊，所以叫真如啊。我用梦境做比喻，这样大家比较理解啊。那大乘起信论就说的比较详细一点， 他说一切万法从本以来，离名字相，离言说相，离心人相，毕竟平等，唯有变异不可破坏，唯是一心，故名真如。我把它这个大家没有办法体会，我把它改成梦境，对不对？哈，一切梦境之法从本以来，离名字相，离心人相，离言说相，毕竟平等啊，唯有变异不可破坏，唯是梦心，真相如此，对不对？我用这样改，大家容易懂吧？容易懂吧？真如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用中如说告诉你，真相就是这个样子啊。好，我们接下来第九个公案，有位学者来请来果禅师说明真如是什么东西啊？真如是什么东西？来果禅师是个开悟的禅师，他真的是开悟啊，开悟悟本真心的开悟啊。他问了，真如是什么？真如就是本性嘛，我们的本性就是法界的本体嘛，啊，嗯。那来果禅师就回答他：“我讲你相信吗？”他是开悟的禅师啊，对不对？他说：“我讲真如什么，你相信吗？对不对？”那几位学者啊。这个学者，但是哇，你的大名鼎鼎，大家都来果禅师、开果禅师，你讲我怎么敢不相信嘛？当然相信，毫无问题。好，啊，那这个来果禅师就说了，真如呢，头上有四个角，对不对？啊，前面有两个，后面还有两个角，啊，也有两条尾巴，一条在屁股上，一条在肚子上，你相信吗？对不对？那学者说：“不对，不对，哪有这个道理呀？”禅师说：“这个真的真如，你不相信？那我说个假的，你听听，好不好？那好好好好，这个假的，说个假的，真如数穷三际，横遍十方，在佛不增，在众生不减，无染无尽。”这位学者听了说：“这个还差不多啊。”叫我相信还可以啊，我相信大家都像学者一样，对不对？你相信真如有四个角吗？啊，有两只在屁股，有两只在头上，你相信吗？还是相信真如横遍十方，在佛门战胜不减，对不对？是，这是我说禅师都很调皮啊，你知道，善巧方便，叫他破相破真如了啊。然后那我来说，想跟大家说明一下啊，有些是来果禅师、开悟禅师，那问他这。真如就是本性嘛，你的本性嘛，就如来藏妙真如性啊，就一心就是你的本性啊，你的自性就是佛性，就是真如啊，这个名相很多了啊，真如就是本心、佛性、本体界啊，一心都叫真如。他来问真如是什么，来果禅师他说：“我跟你讲，你相信吗？啊，本性的实相会其实要承担，只能够显现体用而已啊，只能够显现体用啊。你讲出来，这已经心外见法了，那不是本性啊。你已经立了一法，那不是本性，已经你讲是清净心，这个心里被清净的污染，已经住了一法了。啊，黄花绿，初见黄花落，又见柳叶生啊，又看到生出来，又立了一法了，那怎么会是本性呢？本性是。”一切真正的放下，直下慧起，直下承担，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悟就是不悟，得就是不得啊！所以显本真心，显真如，只能在体用上显出来，在作用上显出来。我不断跟前面跟大家这样说明了，不是在语言上来做表达。那来果禅师直接从动作上来表示真如，所以他就跟他讲：“我跟你讲，你相信吗？”他不要跟他讲个真如的法相，他一人的法相那又失去他原位了。本来无一物，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啊！你又抓了一个法，你不是又被那个法污染了哈、啊？所以佛在《金刚经》讲：“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就有谤佛，不能就有所说故。”佛说：“我自始至终没有一个字给你，只是叫你直下承担。悟就是不悟，得就是不得。就说你见念心就是啊，直下承担。你现在这个心就是真如心，就是本心。阿弥陀佛，别再给什么该水了，不需要。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啊，就叫你承担这样了。所以这个手段有时候非常的霹雳，非常的啊，非常的奇怪的，非常的霹雳，具体显用。”来果禅师就是用这种绝招， 希望这个学者，因为学者都在读书啊，他希望用这个绝招让他能够开悟啊。所以啊，他说：“我跟你讲，你相信吗？”他说：“我当然相信了。哦，你大禅师，我千里迢迢来就要千里开示，怎么会不相信呢？”啊，来果禅师就说：“真如啊，头上有四个角，前面有两个，后面有两个，又有两条尾巴，一条在屁股上，一条在肚子上，你相信吗？对不对？”我告诉你，我相信，我相信。为什么呢？他显用啊，他嘴巴讲啊，这不是真如在显用，他悟的是本心，一吹的标的的西啊，他标的这没有的东西嘛。真如有这个作用，有这个觉的作用啊，在口能说啊，但他说出来是没有这个东西啊，他体性空。你到世界去找这样的动物给我看，你我都吹没有，所以他告诉你真如。体空寂，但是作用在口能说啊，一直在供啊，给它供出来啊。啊，那如果我是禅说，你好好去参，这就是真的真如，你去参嘛，你参透了就来。那我现在已经告诉大家答案了，大果禅供去系列啊，对不对？真如就是本性呢，在口耶说，能说能讲。在所能抓，他讲出来就是真如的作用啊，他直接显真如的作用给你看啊，觉的作用啊。但这个觉的体是空寂啊，无方所无方位，就像虚空一样的魔，对不对？空啊，没有界限，不能分割啊。啊，虚空，你我们看到这个虚空是因为里面有灰尘，所以它反射光线。真的虚空是没有方所，没有方位啊，你看不啊，对不对？对不对？你找不到啊，没有这个东西啊，所以他。讲真如在他的嘴巴显现本心的作用，讲这个话出来的，哎，显真如的作用。但他讲这个真如，讲出这种怪兽，那都无这行咪啊，你的坑哎呀！所以这个世间你找不到真如在哪里呀、啊？啊，它是空寂的，但是只是在你见闻修长觉知，在你身心里面起作用这样而已啊。那来果禅师已经起作用了，我供出来啊。啊，讲出来，我讲一个，就世间都无多找到这个命出来，他体空寂啊，了解我所说的意思吧？我这样讲，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了果他讲的很微妙啊，我告诉你，这是个很好参的、啊，我告诉你啊，所以我说像这种案子啊，你这看你都爱塞，啊不，你绝对想无，你知道？怎么会真如长这个样子？但是一看就哈哈大笑，所以是会心的微笑的求的。原来他讲的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无嘛，真如被都吹，它地狱空啊，对不对？虚空一样啊，空有其前被都吹，这世间这个动物被都吹，哪有这种东西？但是他讲出来，他把作用显出来了，真如就是这样，在他嘴里面表达觉的作用。本性的作用在他嘴里讲出来，那讲出来这个真如已经显出来是有啊，那你要找这个有，他体魔那虚空一样，所以这一种的动物魔啊，他讲的真的，所以我讲个真的真如，哎，当然这个学者不同了，对不对？那我们都是读经啊，对不对？那读经好，那我就讲个假的，我就讲个真如给你听听呢、啊，哎，那我们都是听的这样的。真如啊，数穷三际，横遍十方，在佛不增，在众生不减，无染无尽。哎，我们都是这样听。哦，尽法身，尽虚空，那是理论啊，那是思想游戏啊。你就是解悟来是思想游戏，不是真功夫。真功夫，真如就在这里，真如就在这里，真如就在尾巴，在我的嘴巴上放光动地。所以真如。你如果悟了本心，真如就在你六根门头放光动地。你不悟本心，我要演真如就在你六根门头乌天暗地，就这么清楚。你讲那么多的话干什么嘛？对不对？哦，你往外远，那就是往外远，那离得更远了、啊。所以他说，我讲个假的，哎，给你听听噻。啊，真如数穷三际，红遍十方，在佛不增，在众生不减，无染无尽。哎，这些人听得，嗯，我跟着安一下，这还差不多。这个还差不多了，叫我相信还可以啊，所以真的他不相信，这种名相的东西都相信了，所以名相 不可知啊。所以佛陀在《金刚经》里面说得好清楚啊，若言如来所说法，就谤佛不能就所说故啊。所以为什么不宜大师讲《金刚经》，一上座戒尺一挥就下座了啊？那智公禅师在底下说啊。这个护大士讲《金刚经》，尽真的讲尽，叫你直下回去本心。 就是这样而已啊！啊，自下承担，自己接念清净的自信啊！那好，这个好，我们再把第十个讲完哈。无准释放禅师上堂免住上瘾，人人有个水乌牛，炯炯地啊！这我们利用几分钟，这个就可以很快就讲完了啊，这不会超过很多。啊，炯炯的长路现前，诸位单以睡眠，易以尘世，失以管带，一向走入深草丛去，尽无寻处。十二时中未满迷闷，虽然如此，要且原在。如今要见么？直下住帐云，头不少，尾不欠啊。这五种顺承。上堂，所以他们常常上法堂说法，啊，所以禅，我刚才前面跟大家讲，禅宗的道场啊，早餐开示一次，午餐开示一次，晚餐开示一次，中间还要上法堂讲开示啊，所以都很努力啊，大家都在那里参学，很用功啊，要熏习啊，所以这无准说的禅师上堂开示，他就说了，人人有个水姑娘啊，炯炯的长路现前，都在你六根门头看了、啊。但你不守住它，一直往外，一直往外，往外攀连啊，啊，这一直往外攀连，要么就是昏沉，要么就是攀连，要么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所以这里说，只为单着睡眠，易于尘世去攀连，是以管带一向走入深草里去，进入寻处啊，啊，十二时中未免迷闷呐、啊，啊，但是你不管教它，你不把它看好。哈，一念不绝生三气，尽就让长六书，这样长期生死生死轮回，好了，失掉他找不到他了啊！把你这个八十五岁心所的四神当成是自己啊，当成是有啊，所以你就出不了三界、啊、不知道四神是轮回的根本啊。在唯识学里面在讲这四神，这阿赖耶识生灭相续，没有这个本体啊，本体只有法身啊，但在我们这个别教人家才讲啊，啊，这第八识是生灭跟不生灭的合伙，虽然它是生灭，但这个生灭是依于我们的本心在起生灭啊，所以你只要不往外生灭，本心就现前了、啊。本心圆照法界，尽虚空遍法界，就在本心中显现，本心就是法身，在十法界生出来都是你法身中的幻境而已啊，啊啊。就是因为众生往外缘，这样一念不绝生三际，尽就缘长就出，所以现在找不到他了。找不他，啊，好不容易，这样经过禅师的开示说法，加上大家的修禅定、持戒、耕种、修福、修，哎，体验到了，哎，哎呀，原来众生八十五十一心所，就是我本心的四浪而已呀、啊，他没有体呀、啊。他的体是以本心为体呀、啊，本心被你的烦恼习气吹起了四浪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这个四浪不是结成一串的，是一念接一念，接一念的、啊，所以可以一下顿脱，顿脱的本心就显出来了，才知道这个道理了。所以禅宗有十牛土，第一牛土就先哎悟了，了解原来，嘿，佛性就在我这心中啊，啊，这真心本心就在这生灭的妄心里面了、啊。望一停本就出来了，风浪一袭，风平浪就静了，要开始哎努力来找啊，找到了牛了，对不对？那成龙牛石牛图在找寻鸡，找那个牛鸡，找到了牛了啊，那个牛全身都黑的，哇，黑牛哇，我们天然威好努力啊，把那个牛加上酸了、啊、做到什么慢慢的调住它，然后这个牛开始头变白了，最后身体一半变白了，然后接下来全身都变白了，现在牛都听你的话了，你坐在那个牛上啊，牛也很乖的，都听话了，到最后牛睡你的，牛睡你牛的，你睡你的，你根本不管，最后骑牛到家，到最后了，牛我两万，恢复一真法界。石牛图大家看过这个图了，所以常常用牛来做比喻，所以说人人有个水姑牛啊，可是你现在哈、啊、忘了它，所以你要努力找，找到了是个黑牛，你要调育它，恢复它本来的大白牛，恢复它干净的牛，不要再往外缘了。这个牛是比它有很大的能力啊，常以 白牛车啊，很大力量可以拖车啊啊，所以呢，你看我们那个小圣的叫做什么洋车，对不对啊？洋车载人就很累的啊。那个中圣的叫做路车了，只能载一个人，那个人叫圣诞老公公了，对不对？对不对？那我们这个大圣叫大白牛车啊，所有牛啊，我们才看到他的本事啊，对不对？我所以你炯炯的长路现前了。他常常在你六根门前现前，但因为你盘脸了，现在失去了他，所以乌天暗地啊，迷惑造业啊，生死轮回啊，这所以就是因为你担着睡眠了、啊，这睡眠的无明的昏昧、蒙蔽啊，没有智慧啊，一层是盘脸六层境界，盘脸六层境界，患得患失，人我是非，恩怨情仇，利害得失，追求荣华富贵的啊，就是这些的，所以施以管教啊。没有办法控制它，好啊！一旦走入深潮里面，找不到了，所以十二时中未门迷闷，所以你现在在烦恼，你不知道啊啊，生从哪里，死到哪里啊？有人问孔子啊，从这个死了会去哪里？他未知生，焉知死啊？对不对啊？这个是佛法里面讲的最彻底，三世因果啊，对不对啊？所以虽然这个十二时未门迷闷啊，所以就果不提啊。啊，根本把这个不知道那个大白牛车，你的真心才是你自己啊，你却以为这个才是我，天天保护他，身见我执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贪生怕死，想要被抛弃，就是这样子。你悟了本经，真的生死就是看飞机啊，你知道根本没有生死啊，你都不怕，你自然不怕，很奇怪，它自然就放下，你都不用怕了，不会怕了。那所以说这个即使虽然是十二时中未免迷惑，虽然是如此的，它并没有生，没有消失啊，它没有消失啊。立根的人一下顿脱就跑出来了，一下放下就顿脱了啊。所以某一个因缘呢，一些一棒一喝，一路开悟，一路，他马上就显现出来了。所以啊，这个一定要在如今要见吗？你想见他吗？他直下树障云。他直下上显这个作用，助障显这个作用都去接的，直下助障的这个作用呢、啊，我不需要依靠这个，他本身不需要助障，一本心就是自己能够独家当家做主的，是个主人翁的，丢下助障这个动作显现主人翁的作用，头不少尾不欠，大家拢有，大家都一样，所以立根的人一下都开悟，你看那个黄檗禅师多厉害，对不对？他到这个不那个临济玉贤禅师了。他到黄檗禅师那里问这个佛法大义，三次被打三次啊！你问佛法大义不是你放下的世间法，又提起了出世间法嘛？忽见黄叶落，又见柳条青呢、啊，不是要这样吗？对不对？所以他打他这个也不要，四出世间法一起顿脱，一下显本真心，那不就定了？直下了当，你的全忘即真，你现在不攀岩，真就跑出来了，风平浪就静了，不需要再去加什么功夫了。所以黄檗用很激烈的手段打，问三次打三次，最后他觉得哎呀，我实在很糟糕，哇！我看了，我不能待在这里，我去参学了。黄檗禅师还叫偷偷叫他手术靠山参大仪，因为他大仪这个人，嘿，他能够观机说法，他有神力啊，他叫他去参大仪啊。他也听了这个手作和尚建议去参大仪啊，这样大仪他就把这段的原委来告诉大仪。大仪禅师又讲几句话，哎呀，黄檗禅师那么老啦，力量也有限啊，他真的老慈悲啊，真是老婆心切啊，大慈大悲，他为了让你撤困脱困，撤困撤掉你的困，世间法被困住了，善恶法困住了，出世间法解脱道也困住了，你这个都没有缠缚何必解脱呢？没有攀缘何必放下呢？不需要嘛，直下承担就好了嘛，对不对啊？他为了让你撤困呢、啊，用这么大的力气，还那么大的年龄，还用这么大的力气打你三次，那你还自己在说是哎呀，我一次啊，为什么要被打？哎，他已经开悟了，阿念都有高啊。他突然就说：“啊，黄檗佛法无德子，一波佛法啦，没有一个字都没有啊，没有什么佛法，一波啊，波妙当合理啊，无德子的连几句嘛波，连几句嘛波都合理啊，一直叫你直下承担，他没有讲文字的佛法，就叫你直下承担本心而已啊。啊，原来黄檗禅师 佛法无多知。哎，哦，这大你讲个什么道理？如果你讲有道理，又是心外见法了，又有依靠了，又离不开觉观了，你知道吗？他本来没有病，何必去觉观呢？啊，然后嘿，他听了，他嘿，走过去去头边来，我一定知啊，他就朝这个。这个戴成是个堆沙耶，从这头边的，一直阿边来，我知影了，我别上当了，我不会上当。这个你马上具体显用了，马上显出来了，它显这个作用，显得非常的配合那个时候的场景。哎，敲三下，你到底见了什么道理？嘿嘿，这头边来，也同时显现这个作用出来，我见到了这个道理，对不对？他哎呦。你的老师是黄渤，跟我没关系。你也是黄渤老师，你等一定师傅呀，莫来家，我不是你的师傅。而且等等等，他知道他开悟了，证悟了，是不是马上就得到了？当下就得到了，一下就得到了。所以林这个林济一贤呐、啊，这林济中不得了啊！啊，他的激励，他的手段是非常的激烈的，非常辛辣的，他的激风是非常的辛辣的，辛辣的。所以啊，哎，他就讲。要起言在，如今要见嘛，直下柱上，头不少，尾不欠，个个都一样，啊，个个都一样。你什么时候那个姻缘，你到时候那个姻缘等待时间，你成熟说，哇，都是一接着地的滴丢啊，一波照起啊，他在啊，只是你现在他在起上适当而已，都阿念念的差别阿念，真的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好，我们时间已经超过，今天就讲到这里。我这样说明大家都能够理解啊，哈，有疑问的话你们可以下课再来问。请诸位大德一起合掌，恭念回向偈，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